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表示乌克兰入盟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因应俄国威胁，美国从2026年开始将在德国部署导弹。北约峰会强调，中共如果继续支持俄罗斯将付出代价。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南部城市发布疏散令。威尔希为民主党参议员开出第一枪，呼吁拜登退选。美墨联手提出新行动，阻止中国洗产地和规避关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北约星期三在华盛顿峰会上发布的公报提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已经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已经不可逆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个不是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之前美国一度十分担忧乌克兰是否已经准备加入北约，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决心确保几乎最终入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卡彭特向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为乌克兰提供加入北约的桥梁，这个确实是一项重要的成果。斯托尔滕伯格解释到，当乌克兰的战斗停止的时候，北约将需要确保那个是乌克兰境内暴力的最终结束，而确保战火永远停止的方法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它的侵略模式。星期三，美国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宣布，美国将在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北约表示，这个是为了抗衡当前局势所迈出的重大一步。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决定向德国运出的武器将是自冷战以来欧洲大陆获美国武器中最强大的一批。这个也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明确警告。美国和德国发布的联合声明说，这样的不定期部署是为在欧洲长期部署军事力量预做准备，其中包括标准六型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正在开发射程更远的极音速武器。根据美国和苏联1987年签署的中程核导弹条约，这样做本应该被禁止，但是美国在2019年已经退出。北约在星期三发布的公报中提到，他们不能够低估北约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遭受攻击的可能性。根据北约峰会星期三发表的一份联合宣言，重新支持乌克兰建立击败俄罗斯的军力，并且说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亦都加剧俄国对邻国的威胁。北约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提供俄国战争物资和政治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峰会给北京的信息非常强烈且明确，我们清楚界定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责任。他还说，北约32个会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0%以上，宣言很明确，如果中共持续帮助俄罗斯将会影响他的利益。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亦都表示，第一批美制的 F-16 战机已经开始从丹麦和荷兰运交乌克兰，今年夏天将在乌克兰上空飞行。星期三，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市发布一道疏散令，指示巴勒斯坦人转移到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据说该地区在48小时内已经有几十人死亡。这宗疏散命令是通过空投的传单发布的，上面写着该地区仍然是危险的战区。传单列出两条安全路线，个人可以选择这些路线进行撤离。而星期二对南部城市 汗尤尼斯附近阿巴桑的阿雅达学校的攻击行动是以色列几日来的第四次袭击。以色列军方表示，他的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战士，他曾经参与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致命袭击。但是哈马斯星期二警告，这些袭击可能会使停火谈判面临风险。而来自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星期三亦都在卡塔尔举行一次会谈，这个是确保达成停火协议的最新努力。星期三，民主党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尔希开出参议院的第一枪，成为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首位参议员。威尔希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中指出，赌注的风险现在已经再高不过了，我们无法忽视拜登在辩论中犹如灾难的表现。但是该文指出，他对总统极为尊重，他提到他能够理解总统拜登为什么想要参选，他曾经从 Trump 手中将他们救出来，他想要再做一次，但他需要重新评估，看看自己是否是最佳人选，而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呼吁总统拜登退选。此外，威尔希亦都称赞副总统何锦丽是一个有能力经过认证的领导人，并表示民主党在摇摆州还有其他年轻充满活力的州长和参议员可以作为候选人。目前威尔希是第10个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人，之前其他人都是众议员。而另一方面，包括好莱坞影星 George Clooney 星期三亦都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呼吁拜登退选。星期三，美国和墨西哥联合宣布一项新的行动，来打击中共及其他国家透过墨西哥运输钢铝产品来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并实施北美钢铁融化和浇铸标准。法新社和路透社指出，拜登政府在选举季推出的这项行动标志着旨在防范中共工业产能过剩的最新努力。华府之前已经警告，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可能会令到大量定价不公平的商品流入其他市场。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南纳德告诉媒体知，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钢铁必须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内融化和浇铸，才能够符合免税优惠，否则将面临 25% 的关税。而含有在中国、白俄罗斯、伊朗或俄罗斯熔炼或浇铸初级铝的墨西哥进口铝亦都会征 10% 的关税。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约峰会从9号开始在华府举行三日，峰会邀请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印太四国与会。南韩总统尹锡悦11号将出席长边论坛，讲到印太地区的优先事项。据白宫10号的声明表示，北约及印太伙伴将与欧洲联盟及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将讨论欧洲大西洋及印太区域在安全面向深化的连结，包括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令人担心的军事及经济关系，以及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白宫表示，北约成员国将与印太伙伴深化合作，启动四项新旗舰计划，分别聚焦对乌克兰的支持、强化网络防御合作、就假信息挑战交换信息及透过专家小组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峰会场边讨论受访的时候，再次以连结盟友的外交主轴，强调印太四国与会反映北约和印太所面临的挑战及工作领域相连，并抨击中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上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重返美国国会大厦，在议员 就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进行投票前巩固和他们的关系，并感谢他们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泽连斯基预计将会见到美国参众两院领袖以及一些涉及国防、支出、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委员会主席，并将在华盛顿参加这个星期的北约峰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对路透社表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之前尽管 Trump 在国会的盟友曾多次投票反对援助泽连斯基政府，但是民主党人和更注重国际事务的共和党人共同批准了1750亿美元的援助。英国新首相斯凯尔10号和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面对面会议上赞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拜登在两人握手时候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盟友。拜登在华府出席的北约第75届峰会时候说，这项特殊关系至关重要，且比过往任何时刻都更为牢固。斯凯尔将在星期四向北约成员国领袖发表谈话时候表示，英国和乌克兰会坚定站在一起。他亦都将再次承诺，在2030到2031年前，英国每年将提供乌克兰30亿英镑军援。英国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运送一批新的火炮弹药，还有90枚硫磺飞弹给乌克兰，为北约向基辅提供的庞大援助计划做出贡献。一名美国官员10号表示，拜登政府将恢复向以色列运送500磅炸弹，但会持续留置2000磅炸弹。美国在5月暂停了一批2000磅和500磅炸弹的运送，因为担忧这些炸弹在战争期间对加沙造成的冲击。拜登政府特别担忧在拉法使用这一类大型炸弹，当地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难民正在避难。这位美国官员表示，500磅炸弹之前和要暂停运送的较大炸弹放在同一批运货中，因此遭到留置。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主要担忧一直是2000磅炸弹可能被用于拉法和加沙其他地方。由于我们的担忧不是关于500磅炸弹，他们已经依照正常流程一部分推进运送。官员表示，这些炸弹正在运送途中，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抵达以色列。美国官员10号表示，一架美国海岸防卫队巡逻舰在白令海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发现几艘中共军舰。海岸防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巡防舰船员侦测到3艘船只在阿留申群岛的安姆奇特卡海峡以北大概124英里。不久内，海岸防卫队科迪亚克航空站一架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在阿穆克塔海峡以北大概84英里发现第4艘船只。这份声明表示，这4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都在国际水域过境，但是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这个区域是自美国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范围。第17海岸防卫辖区指挥官迪恩少将表示，我们以存在来应对存在，来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围海域的利益不受干扰。中国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和重庆等多省的部分地区星期二持续遭遇暴雨袭击，当地灾情严重。重庆市单日最大雨量达到363.2毫米。重庆已经有15条河流出现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中共官方声称已经造成6人死亡，近7000人受灾， 但是当局经常掩盖伤亡人数，实际伤亡人数不明。江苏连云港由于河流泄洪和暴雨袭击，到处一片汪洋，马路和农田被浸。西藏日喀则地区因为连日的强降雨引发山体崩塌和泥石流，不单止电力通讯中断，多处路段被冲毁，游客和当地居民几百人被困。湖南洞庭湖堤坝缺口险情仲未消除，平江县九峰水库又因为泄漏使险情升级。当地民众披露灾情损伤惨重，但是官方封锁消息。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日，四川盆地、江汉和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将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与此同时，从星期三开始，三峡水库将开始泄洪，引发民众对灾情扩大的担忧。